黑旋风李逵装哑巴，把这个城门军给得罪了。城门军一抓他，李逵把这城门军的手脖子给攥住了，往后边一拧，这门军的这个胳膊可就背过去了。门军就喊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还瞅着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？”说了一声还不动手，旁边这几个门军过来，这就要打李逵。
军师吴用在旁边可着了急了。吴用心想：“李逵呀，李逵呀，你就是一个惹祸的根苗啊！你说在这儿你要动手打起来，事情败露了，什么大事咱们就都耽误了。”吴用在旁边说了一声：“你这个道童，你哑巴，你大胆，还不快把手松开！”吴用这一说，李逵这才把手给松开。李逵手一松，旁边几个门军过来，叮了咣啷，这个一拳那个一脚，给李逵好几下子。好在李逵皮糙肉厚，他们打这几下子全当挠痒痒了，李逵根本没在乎。李逵心想：“他娘的，不是看着军师哥哥的面上，我非把你们这几个小子都把脑袋拧下来不可。”李逵憋着气，瞪着眼睛瞅他们不说话。这几个门军掐着腰看着李逵：“
他妈的，这哑巴好厉害呀！哎，你这个哑巴道童哪来那么大劲儿啊？”“
我老道，你还会练武吗？”
军师吴用赶忙的向这几位门军道歉：“哎呀，几位施主，几位老爷，多多原谅，多多海涵呐、啊。我这个道童啊，从小不会讲话，就是有一把子蛮力气，你们别惹他，他有个蛮劲儿，上来这个劲儿连死都不怕呀。”“
啊，连死都不怕，你要是再敢这么跟我们耍横，我们就把你抓起来送个地方去。”“
喂，
哎，还说你还说什么我爸爸？你再说我就拿刀宰了你。”
哎呀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谢谢几位，谢谢几位了，快走快走。
吴用用手一摆，告诉李逵：“跟我走吧。”李逵跟着吴用就进了城了。他们两个人进了城了，那城门军抓着手脖子在那直活动。
哎呀，这小子抓着一下挺疼。哎
哟，
这手脖子肿了。呵，这兔崽子怎么那么大劲儿？我跟他没完，我得找他。
再想找他，一看军师吴用跟李逵已经插入人群之中，找不着了。
吴用跟李逵进了城之后，匆匆忙忙往前赶路，穿大街过小巷，走过了几个十字路口，前边闪出了一座店房。到店房这儿，吴用跟李逵先住在这儿，包了一个单间。进了这个单间房屋之后，把房门一关，吴用用手点着李逵：“
李逵呀，你可不能再跟着我了，现在你就给我回去。”“
哎，军师哥，您怎么能让我回去呢？就剩您自个儿在这儿，我不放心呢。”“
你不放心，你在这儿竟给我添麻烦。刚才在城门洞这一出，你说说，要是让官军发现了咱们的来处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啊，不把大哥的大事给耽误了吗？
你说要来吧，我不让你来，不让你来，你偏要争着抢着要来，结果到着你坏我的事，这怎么能可以呢？那你走吧。”“
军师哥哥，您放心吧，从现在开始我听您的话，谁打我我不还手，谁骂我我不还口，这还不行吗？
你不还口，你装哑巴也不老实。你那个嘴怎么往外直蹦刺儿？那是什么哑巴？”“
哼，他娘的，他说我贼没舒眼的，我听着难听，所以我就骂他两句，岂有此理。
你骂人家以为人家听不出来吗？好好好，从现在开始我不骂了，行吗？
你要跟着我也行，如果我一咳嗽，你就连动也不许动，听见没有？”“
哎，好，那我就听您的咳嗽。”“
你听我的咳嗽你就不动了，平常你只要好自为之，我就不咳嗽。”“
哎，那就这么办了。”
当下他们两个人在店房里边住下了。军师吴用呢，有打自个儿那个小包袱里边拿出了一块白绫子，这是在梁山上未动身之前早已经裁好了的。这个白绫子他铺在桌子上，拿出笔墨砚瓦来，提起笔来在这白绫子上写了几个字，上边三个大字张铁口，底下呢又写了几个小字占卜吉凶，细批八字，说一不二，铁嘴钢牙，细批八字，每次一两，倘批不准，不取分文。写完了这个，告诉店家给他买一根猪肝来，他就把这个白绫的条就挂在这猪肝头上了。一切收拾利索了，吴用告诉李逵，明天开始我就上街，上街我挑这个幌子，我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先生。说到这儿呢，他从那小包袱里边又拿出一对竹板来，这个竹板是两片，左手拿一片，右手拿一片，把右手这片往左手这边头上一敲，哒哒哒哒，发出一种响声，这种响声让老百姓一听到就知道是算卦的来了。李逵低低的声音跟吴用说，大哥，您拿这竹板干什么呀？这是算卦的用的，我一敲这个老百姓就知道了，就能找我来算卦。哎呦，您敲一个我听听。你听着，哒哒哒哒，哎，军师哥，这玩意儿声多小啊，老百姓也听不着啊，顶多附近的三三两两的能听见。我给您出个主意吧。什么主意？明儿啊，我给您买面铜锣，我就在您身子后边，我就给您敲这锣，汪汪，一下子半里地之内的人都能听着。嗯，吴用说，你要一敲锣呀，我就不是算卦的了，那是干什么的？我就成收破烂的了啊。那没有算卦敲锣的，没有那一说，你可别给我买锣，你就跟着我。那我干什么呢？你什么也别干，你就跟在我身后，我上哪去你上哪去，我坐下你站在我身旁，我要走你就跟着。哎，行。两个人商定好了，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军师吴用挑着自个儿这幌子，手里边拿着竹板。李逵说，干脆吧，这幌子我给您拿着，要不然的话您那幌子得在腋下夹着，打板不方便。吴用说，你给我挑着，你给我挑好，不许给我惹事。哎，绝对不能给您惹事。李逵拿这幌子举着在头前走，道爷在后边拿着这两个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，哒哒哒哒，在这北京城的大街这一走啊，没走出多远来，两旁边就有一帮小孩跟着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，足有二十多孩子。干什么呀？倒不是看这老道，主要瞅李逵这模样特殊。李逵他装扮成道童啊，身上穿的是道童的衣服，可长这个样子跟道童太不相似了。这小孩子们瞅他，哎，你说他像谁呀？他像那门神爷呀。就是啊，这个有意思啊。李逵举那幌子往旁边瞅着，大眼珠子直瞪。他轰着孩子，越轰着孩子，这孩子跟的越多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。吴用一看，这可麻烦了，你说我领这么一帮孩子跟着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吴用在店房里边早就打听了，知道这玉麒麟卢俊义在这大名府北京城里边有很多的买卖。出这个店房往左拐，走过一个十字路口，前面有一个当铺，那个当铺就是玉麒麟卢俊义开的。所以吴用今天呢跟着李逵就奔这当铺来了。他告诉李逵往哪走，李逵就按照吴用的指挥往前迈步。当来到当铺门口这儿的功夫，吴用就告诉李逵，哎，哑巴，走过去再走回来。来来来来来，李逵心想，我知道。他举着幌子走过去了， 一转身的功夫又走回来了。吴用跟着李逵两人在这当铺门口走过去走回来，走了那么三四个来回，最后啊，吴用告诉李逵把那幌子立到墙根那儿，他们两个人站在这儿休息片刻。他在这一休息，其实当铺里边早已经有人知道了。当铺里边除了几个掌柜的还有伙计之外，偏巧玉麒麟卢俊义这位卢员外今天正在这当铺里。卢员外平常老上自己这几个买卖铺铺里边要转一转看一看，今天正好转到这当铺这儿，坐在这柜台里边桌子后头正在那品茶呢，听见这个门口有敲毛竹板的声音，敲过去了，一帮孩子吵吵嚷嚷的过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了，那么三四个来回。玉麒麟卢俊义就问这伙计，外边是干什么的？元明，
可能是个算卦的吧，
你去看看。算什么卦的？哎，伙计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回来了。
元明，哼，张铁口，
好大的口气啊，他在那个白绫子上写着说一不二，铁嘴钢牙。不过他这个算卦的要价可够高的，他说细批八字是一两银子，我还没听说算卦找人要一两银子的呢，你说他狂不狂？
哦，是这个样子。
就他一个人
还领了一个道童，可这道童长得可太绝了，瞅那个样子像显道神一样，黢不老黑，扎扎扎的胡子，
嘿嘿，我头一回看见这样恶相貌的老道。
嗯，
哎，闲着没事儿叫他进来，咱们算一卦怎么样？
您要算呢？
啊，我要算。
好，哦，您等着，我去给您找去。
这伙计一转身就出来了。这功夫呢，吴用正在墙根这站着呢休息，伙计过来了。哎呦，先生，您是算卦的？
贫道正是算卦之人。
哦，我们阎王爷想请您给算一卦，行吗？
好，
可是卢员外吗？
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卢员外，您认识吗？
不认识，久有耳闻。
啊，那跟我来吧。
好，徒儿随我来。李逵在后边举着这个幌子，跟着吴用就进了这当铺了。到在当铺里边一见了卢俊义，互相寒暄致礼已毕，卢俊义吩咐伙计给这位先生看过一个座来。吴用呢就坐下了，李逵把那幌子往旁边一立，就站在吴用的身后。卢俊义瞧了瞧吴用，一瞅吴用相貌非凡，谈吐不俗，不是一般的江湖术士，瞅这个人有点深沉。先生，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呀？
吴用说，我是从山东来，我四海为家，算卦为生啊，出家之人普渡群迷。
哦，先生，你给我算一卦怎么样啊？
啊，可以可以，您是卢员外？
正是，我叫卢俊义，
久仰您的大名啊。你是从哪里听说的呢？
我一进这个北京城，住在店房里边，就已经听到大家伙称赞卢员外了。
哈哈，岂敢岂敢，先生，你看我进来的运气如何呀？
卢员外，您先别说，
贫道这个算卦的跟别的算卦的不一样，别的算卦的一见面先问这问那，然后根据他所问所得再逐步的推算，我呢不必问您过多，只是在这儿我看看您的相貌我就可以说了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辰八字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转轨迹，有道是甘罗早发紫牙齿，彭祖烟灰寿不齐呀，
范丹贫穷失宠妇，八字生来各有时。卢员外，您也有您的运势啊。这样吧，我先给卢员外看看相吧。这看相是白凤送，分文不取。
哦，那好那好。
我听说卢员外有这么一个好名声，贫道也产生敬仰之情，所以一见面先奉送您一个面相。卢员外好相貌啊，啊，可以说是五官端正，三山得配呀。看卢员外这张脸，四四方方，主富贵之相，左为兰台，右为品贵，上为天庭，下为地阁呀。五官相貌有一官好，主十年旺运；有一官不好，主十年背运。卢员外的五官个个都主贵，好运气，好运气。按您的相貌来讲，您不应该在这当员外，您应该紫袍金带，站立朝阁。可是为什么您没做这个官呢？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啦，贫道不跟你细说了。卢员外，您转过身去。卢俊义站起来了，一转身，您往前走两步。卢俊义往前走了两步，请您的大驾转回身来再走两步。卢俊义转回身来又走了两步。好，卢员外，请落座。卢俊义坐下了。吴用又看了看卢俊义，员外，您是虎步生风啊，从头上到脚下都是一片富贵之相。不过，卢员外，贫道说话可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啊。刚才我说了卢员外很多的好处，有点不好处，该不该说呢？哎，卢俊义，你尽管说呀！啊，我这个人求你算卦，并不是听你给我唱喜歌，我要听听我这一生当中还有没有备运备时之地。恐怕备运备时之地要来呀。呼，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您把您的生辰八字说出来我听听。好，卢俊义把他自己的生辰八字说出来，生日时辰说完了之后，吴用拿着手指头掐算了半天。这吴用会不会算卦？吴学究啊，还真懂点卦理，因为这是读书之人，学过易经，会推八卦。至于说他这个八卦能推到什么程度，是否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，那可达不到。吴用呢，反正能按照易经这个道理能给你推算推算，但是今天吴用给卢俊义算卦，这可是一半真一半假。所谓真的，他可是按照易经的规律给他推，假的呢，他按照自己的要求引他上钩。他掐算了半天，突然一惊，哎呀，卢员外，不好啊！您这一生按着生辰八字来讲，可以说处处顺利，诸事亨通，但是从你这个生辰八字命相里边推断，你这一生有三不难，这三不难的第一步就应到现在，百天之内有血光之灾。卢员外，信不信在你呀，贫道把话可就说出来了。卢俊义一听笑了，哈哈哈哈，道长，我卢俊义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正大光明啊，祖上没有损过阴，亲属没有败过德，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？哎，卢员外，言之差矣。您以为有血光之灾就是你的祖上你的亲属有损阴败德之处吗？ 人生在世并非皆如此啊。你一生下来就秉承三性，这三性是秉性、属性、天性，三性合一组成你的人生道路。所以你这一步走到这儿了，就有这么一步背运，这步背运你也可能喘不气，也可能喘不过去。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挂歌一样，甘罗七岁为宰相，他为什么七岁就能做宰相呢？那就是说他的命运当中决定了这样了啊。姜太公为什么那么大的岁数才福保文王呢？那就该当他发迹晚，这是天数啊。像您这个呢也属于天数，我跟您说，百天之内有血光之灾，信也在你，不信也在你，反正是我把话说出来了，如果不信，到时候一应验，你方知贫道言之不谬。他这几句话说出来呀、这卢俊义还真有点信了。这卢员外感情在家里边就拜佛烧香，为什么拜佛烧香啊？卢俊义趁钱呐，越趁钱的人他越信佛越信神。为什么呢？钱多了他老怕出事儿，老怕把财破了，所以他求那神灵老保护着他。卢俊义家里边初一十五准烧香，那后堂里边专有一个菩萨堂，所以他对这一套还是信的。让吴用这几句话说的呀，他这心里边挺别扭，百天之内血光之灾呀，血光之灾那说不定是死活呀。卢俊义说啊，先生请问这个血光之灾有没有破解呢？如求破解的话，那我再给你算一算。吴用假装的在这又掐巴了半天，要想破解也行，得有一样，您得离开此地。哦，我上哪儿去？离开此地得奔东南朝圣之处躲灾百天，然后再回来就可以把这灾难躲过。如果就在此地不动，灾难必定临头。哦，离开此地上东南，东南朝圣之处，东南朝圣之处是哪儿呢？我再跟你说清楚点吧，你不妨去一趟东岳泰山太庙将相，那是神灵荟萃之地呀。
哦，
懂了懂了。如果你还不明白，贫道给你写几句话。说着话，他又打旁边账房先生那个账桌上把这笔拿起来了，扯过一张纸来铺在桌子上。吴用把笔墨告饱，提起笔来就写了四句话。这四句话写的是：芦花丛里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，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攻逃难可无忧。写完了把笔放下，这四句话供您自己斟酌行事。卢俊义看了看这四句话，当时没明白什么意思。道长，其中内涵何意？
天机不可泄露啊，你就记住东南方向要躲灾难百日啊，朝圣之地不可不去，贫道告辞了。
说着话，吴用站起身来往外就走。这个功夫，卢俊义说：先生留步，来呀，给拿二两银子。旁边有人拿过二两银子交给了吴用，吴用把这二两银子接在手中，多谢卢员外的赏赐，再拿二两银子给这个道童，又拿了二两银子递给李逵。李逵在旁边一看，心想这二两银子我接不接呀？他瞅着吴用，
喂，
与其林卢俊一看，哎呦，这是个哑人呐。
吴用说：是啊，这是我这个哑巴徒弟，跟随我伺候左右。
哦，收着吧收着吧。吴用点了点头，既然是员外赏赐， 你就收下了吧。
李逵伸手把这二两银子接过来了，
冲他点点头。
玉麒麟卢俊义心想，这个老道是与众不同，就冲他带的这样一个徒弟跟别的老道也不一样，他哪知道这是黑旋风啊，这是一位杀人的魔王，那能跟别人一样吗？
吴用和黑旋风李逵两个人走出了他的当铺，卢员外往外送，送完了他们之后，玉麒麟卢俊义就回转了当铺，坐在屋子里边喝了两口茶，琢磨了琢磨，站起身来，转身回了家了。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的总管，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，他有两个最相信的人，一个是大总管叫李固，还有一个随身的仆人叫浪子燕青。他把这两个人找到自己的跟前，跟李固就说了，李固啊，我想要走啊。李固一听，员外爷您走要上哪儿啊？
卢俊义说，刚才有一位道长给我算了一卦，他算着我百天之内要有血光之灾呀，要想躲避这场灾难，就得让我奔东南方向朝圣之地避灾百天，而且他给我点出来最好到东岳泰山前去降香。这个老道我看他谈吐不俗，不可不信，我打算上泰山去一趟。
玉麒麟卢俊义说完这句话之后，那浪子燕青在旁边笑了，
员外爷您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那江湖术士老道的话有什么可信的？我问您，那个老道现在何处？
卢俊义是刚才在当铺那算完了卦，他顺着街就走了。
燕青说，您等着，等我把这老道抓回来问问他之后，您再走不迟。